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作者路加有一段的序言，这个序言是具有希腊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也有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也都是具有类似的这种的序言。在希腊原文，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其实是一个单一的句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是有四节，但是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句子。在这个句子里面包含两个对等的部分，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和第四节是有许多平行或者说平衡之处。在第一节第二节，也就是第一部分，路加论到他所继承的传统与这样的传统的来源，然后在第二部分路加讨论他写路加福音的资格与目的。所以这个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平衡对等的。已经有一些人写了一些著作，现在路加他觉得对他来说也是适当的写这个著作。已经有些人他们是把关于耶稣的事有次序的来安排写成书，路加也是说明他现在经过小心的查考，也是要把关于耶稣的事有次序的写下来。所以我们就来看在第一节第二节论到路加福音之前的见证。路加说明已经存在一些著作，他说既然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应验的事整理编辑成书，这表明在路加写路加福音之前已经有其他人把关于耶稣的事加以整理编辑，做有次序，或者我们把它翻成有条理，做有次序有条理的安排，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著作成书。因此路加说明他是基于这些在他之前的著作来写作，这些著作是他写路加福音所使用的来源。换句话说，路加并不是第一个把关于耶稣的事情加以整理编辑，做有次序的安排，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写成一卷书。路加虽然不是首先第一个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编辑，把耶稣的事写下来记载下来，但是他表明他现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基于这些在他之前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他所使用的来源。我们没有办法确知 这些著作有哪些？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是最先写成的，虽然也有少数的学者认为是马太福音是首先写成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是赞同马可福音是最先写成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参考马可福音，并且都使用一个称为 Q 的来源，也就是大部分是关于耶稣的教训。在马太福音把耶稣的教训集中在五个耶稣的讲论，路加福音把这些耶稣的教训分散在整个路加福音中，所以马太跟路加都使用这个所谓被称为是 Q 的来源。而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独有的来源，因为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一些事情是只有路加这卷书独有的，所以这个路加独有的来源就被称为是 L。 而马太福音也有另外一个独有的来源，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一些只是马太福音才记载的，那么在马太福音所使用的独有的来源就称之为 M。 所以这是路加首先说明在他写路加福音之前已经存在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成为路加他写路加福音所使用的来源。然后我们来看这些著作是把在我们中间已经成就的事，是把在我们中间已经成就的事做整理编辑，做有次序的安排，带出这些事情的意义，然后写成一卷书。这里成就或者应验这个希腊字可以是指成就，也就是在我们中间已经成就的事，但是这个字呢也可以是指应验，那就是在我们中间已经应验的事。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里面来看，这里可能最好是了解为是应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间已经应验的事。因为旧约的预言或者说神的计划的应验是路加福音一个主要的强调，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很强调旧约预言的应验或者说神的计划的应验，所以这里可能更好的是把这个字看为是应验的意思，在我们中间已经应验的事，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耶稣的一生，他的教训和传道工作，以及他的死与复活，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我们看到第四章，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宣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然后他坐下来教导这节经文的意义。他说，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当中。我们也看到复活的耶稣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解弥赛亚要先受苦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 乃是应验经上的话。他也是向其余的十一个使徒显现。同样的，从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和诗篇，凡是指着他的事，都给他们讲解。这些事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这里路加说，在我们中间已经应验的事，这些事情是应验在我们中间。路加用我们，就表明他自己和他的读者都包括在内。这些事情是应验在路加和他的读者中间。这是什么意思呢？除了那些亲眼看见这些事件的信徒或者说门徒之外，现在路加说这些事应验在我们中间，就扩展到所有因为听见这些事而相信的人。这些事应验在，不但是应验在那些亲眼看见这些事发生的人，亲眼看见这些事发生的信徒，这些事也是进一步扩展到凡是所有听见这些事而相信的人。这些事构成救恩的历史，借着耶稣，神的救恩进入人类的历史。所有跟随耶稣的人，过去与现在的信徒，都借着这些事被联合在一起。在他们中间，这些事件保持这些事件永存的拯救的意义与能力。这是为什么路加可以说这些事是应验在我们中间，因为路加并不是亲眼看见的见证人，而路加的读者我们不仅是指路加，包括路加的读者，他们都不是亲眼看见这些事件发生的见证人。但是路加说这些事是应验在我们中间，所以不但那些亲眼看见这些事件的门徒，同时所有因为听见这些事件而相信的人，都借着这些事件被联合在一起。所有跟随耶稣的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信徒，都借着这些事件被联合在一起。原因是这些事件是构成救恩的历史，借着耶稣，神的救恩进入人类。因此凡是跟随耶稣的人，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信徒，就都借着这些事被联合在一起。在他们中间，在所有的信徒中间，这些事件保持这些事件永存的拯救的意义与能力。也就是说，这些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和能力是永存的。这些事件所具有的拯救的意义和能力是永存的。在所有相信的人中间，这些事件保持是不会褪色，也不会过去的，保持这些事情永存的拯救的意义与能力。所以这是路加首先说明 在他写路加福音之前已经存在一些著作。接下来路加说明这些著作终极的来源，他说那些从起头亲眼看见的人与话语的仆人 servants of the word， 话语的仆人，或者翻成道的仆人，在希腊原文亲眼看见的人和话语的仆人，或者说道的仆人，是被同一个定冠词所管辖，所辖管的。也就是说，在亲眼看见的人还有话语的仆人前面，只有一个定冠词涵盖亲眼看见的人以及话语的仆人。所以从这样的文法结构来看，这是指同一组人，不是两组人。这一组人不但是亲眼看见的人，并且也是话语的仆人。这个 the word， servant of the word， 话语或者道，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是被用来指福音的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使用话语或者说道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指福音。然后我们来看从起头，那些从起头亲眼看见的人，这个从起头是指向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到22节，从起头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乃是从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他们要选立一位出来补犹大的使徒的这个职分，他们这个使徒彼得所定的一个条件或者说资格，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人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耶稣在他们当中始终出入，也就是整个耶稣的传道工作，这里说是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到耶稣复活的主离开使徒们被接上升。那么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就是耶稣的传道工作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是指向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照这样子来看，那些从起头亲眼看见的人，也就是话语的仆人，乃是指使徒们。使徒们是从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就与耶稣同在的一群人。我们刚刚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三节以及二十二节说，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常与我们同在的人。所以使徒们是从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就与耶稣同在的一群人，他们亲眼见证耶稣这个人，他的教训，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死 与复活。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们不能不说。这些使徒们是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就与他同在，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的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亲眼见证耶稣这个人，耶稣的教训，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的死与复活。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使徒彼得在公会的人面前，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节，公会的人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于是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们都是亲眼看见的见证人，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们不能不说。同时他们成为福音信息的仆人，他们成为话语的仆人。我们已经说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中，路加用道或者话语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指福音，所以使徒们成为福音信息的仆人。路加用福音信息的仆人这样的表达，就传递了福音信息的中心性，是以福音信息为中心。使徒们乃是福音信息的仆人，这强调使徒们不是宣讲他们自己对于耶稣的事件所拥有的观点，他们是毫无保留的献身于宣讲神的信息，宣讲神借着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信息。所以使徒们成为福音信息的仆人，是以福音信息为中心。使徒们只是一个仆人，是福音信息的仆人，他们不是宣讲他们自己对于耶稣的事件的观点，他们是宣讲神的信息，宣讲神借着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信息。接下来路加说，这些事是那些从起头亲眼看见的人与话语的仆人传递下来给我们的，也就是那些亲眼看见也是话语的仆人，这些事情是他们传递下来给我们的。传递下来给我们的，就暗指向原始的口传的教训。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被赐下，门徒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各国的话，因为当时从天下各国有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散居在巴勒斯坦以外的许多的犹太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他们散居在各国，各国的方言就成为 他们的母语。好像我们今天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孩子，英文成为他们的母语。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中文不太会讲，但是英文却很流利。当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这些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都很惊讶，甚至他们认为这些门徒是喝醉酒，所以使徒彼得就讲了一篇宣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场的人听见了，觉得扎心，就问使徒彼得，我们当怎样行？于是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并且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并且你们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那天就有3000人受洗。然后使徒行传2:42告诉我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时候耶稣升天之后10天，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逾越节的时候，3天从死里复活。然后使徒行传1告诉我们说，有40天之久，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然后被接升天。五旬节到逾越节到五旬节有50天的时间，所以称为五旬。所以这是紧接着耶稣升天之后大约10天的时间。我们知道不像我们现在有这本圣经，有这些福音书，当时使徒们是以口传的方式来教导门徒，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路加说是那些从起头亲眼看见的人和话语的仆人传递下来给我们的，这就暗指向原始的口传的教训。这些口传的教训形成了口传的福音传统 Oral Tradition， 或者我们称之为神圣传统。这种口传的教训，使徒们口传的教训，就形成了口传的福音传统，或者称之为神圣传统。使徒们的教训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教导。耶稣在约翰福音14:26，他给门徒一个应许。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16:12，耶稣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说你们现在不能够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和合本是把它翻成，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所听见的 是从耶稣所领受的，因为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耶稣给使徒们这样的应许，就说明了这些首先的见证人是如何借着圣灵的教导和帮助，正确而且充分完全的明白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一切真理，并且正确无误的传递下去。所以约翰福音耶稣给门徒的应许是首先给这些使徒们，是确保使徒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和教导，可以正确而且充分完全的明白关于耶稣基督一切的真理，同时他们得以正确无误的把这所有他们所明白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传递下去。这在当时是以口传的方式来传递的，所以这种口传的教训就形成了口传的福音传统。从路加论道他写路加福音之前的所有无论是著作或者口传的传统，我们可以看见路加的描述指出福音传统的三个历史阶段。路加这样的描述就向我们说明了福音传统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亲身经历这些事件，亲眼看见的见证人，那就是使徒们。他们亲身经历关于耶稣的事件，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这些亲眼看见的见证人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以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形成有绝对权威的口传的福音传统。这是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使徒们他们的教训基本上是用口传的方式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明白的以口传的方法传递下来。这些使徒们口传的教训就形成有绝对权威的口传的福音传统，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有许多人将这个神圣的传统加以整理编辑，做有次序的安排，做有条理的安排，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著作成书。这是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在路加写路加福音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呢，是一些人把使徒们所传递下来的口传的福音传统加以整理编辑，做有次序的安排，或者说做有条理的安排，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把它写成一卷书。所以 接下来，路加就说明了他写作这一卷福音书，他的写作以及写作的目的。首先，路加说明他的写作，他说，对我也是适当的。现在，路加自己也加入第一章第一节那许多人的行列，决定将耶稣一生的事件记录下来。所以，不但是既然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应验的事整理编辑成书，路加说对我也是适当的，他现在也加入那许多人的行列，决定将耶稣一生的事件记录下来，因为那许多人的榜样使路加认为他也应当写一本福音书，是为他所面对的特殊的情况，是针对他所面对的特殊的情况。他认为他也应当像一章一节那许多的人，照着他们所行的也写一本福音书，来把耶稣一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乃是为了他所面对的特殊的情况。然后路加说明他写路加福音的资格，他有什么资格来写路加福音呢？包括四个特征。第一个，路加查考，他说我查考，路加查考所有的事件，所有关于耶稣的事件与所有已经存在的著作，他对于耶稣的事件给予小心的关注。由于他不是亲眼看见的见证人，所以他说他充分完全的做查考，因为他不是那些亲眼看见的见证人，所以他充分完全的查考所有的事件，所有关于耶稣的事件和所有已经存在的著作。这是第一个特征，路加他做充分完全的查考。第二，他说从起头这个希腊的片语可以是指从开始 from the beginning， 或者这可以是指很长的时间，从起头也就是说是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采取很长的时间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说路加花了很长的时间查考。但在这里更可能这个从起头是指从开始，也就是这些事件的最开始，所有耶稣的事件的最开始，那就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他所谓的从起头，可能最好是 解释为是从这些事件的最开始。这些事件的最开始就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换言之，路加的查考是追溯到施洗约翰与耶稣的出生。在路加福音中，这些记载是路加独特的贡献。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显现，向他预言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将要为他生一个儿子，然后天使论到以利沙伯所生的儿子他的身份与工作。路加他的查考追溯到施洗约翰，不仅是追溯到耶稣的出生，而且是追溯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这些记载是路加独特的贡献。虽然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在施洗约翰之后才开始的，但是旧约的应许之应验是始于施洗约翰的出生。马拉基书第四章预言以利亚要来，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第一章天使向撒加利亚说明这个孩子将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并且他要成为弥赛亚的开路先锋。这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在旷野有声音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要把大小的山冈通通填平。所以路加他的查考是追溯到这些事情的最开始，那就是追溯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虽然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在施洗约翰之后才开始的，但是旧约的应许的应验是始于施洗约翰的出生。关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在路加福音中的记载是路加独特的贡献。这是第二个特征，从起头。第三个特征，所有一切的事， everything。 路加不仅是追溯到这些事件的最开始，并且他查考所有一切的事。他不仅是追溯到这些事情的最开始，而且他查考所有一切的事。所有一切的事可以是指他查考所有的来源，或者可以指他查考所有的事件，关于耶稣的事件。可能比较好的解释，这是指他查考所有关于耶稣的事件，因为他追溯这些事件的最开始，一直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从追溯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不但他追溯到这些事件的最开始，并且他查考所有关于耶稣的事件。他的查考包括从耶稣的出生开始所有一切的事件。但是我们要了解，路加 不是仅仅查考历史上某一个人的事件，它乃是查考历史上独一的、最独特的一个人的事件。同时，它不只是追溯人类的历史，它乃是追溯神的救恩历史。所以我们看他的查考，包括从耶稣的出生开始所有关于耶稣的事件，但是他这个查考不是仅仅查考在历史上某一个人的事件，他是查考在历史上独一的、最独特的一个人的事件。同时，他不是只是追溯人类的历史，它是追溯神救恩的历史，追溯神的救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进入人类的历史，并且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所以为什么我们刚说了在路加福音里面，神的应许或者说神的计划的应验是路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很主要的主题。它不是只是在查考历史上一个人的事件，它是查考历史上独一、最独特的一个人的事件。但是他查考这个独一、最独特的人的事件，他不是只是在追溯人类的历史，他是追溯神救恩的历史，追溯神的救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进入人类的历史，并且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是他具有资格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小心的 carefully， 这是说明路加是如何执行他的研究，他怎么样来执行他的研究，怎么样来执行他的查考呢？小心的，他就着可以利用的资料和证据，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彻底完全的、面面俱到的查考所有的事实。这就是他执行他的查考、执行他的研究的态度。以他可以利用的资料和证据，他使用这些资料跟证据，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彻底完全的、面面俱到的来查考所有的事实。因此路加指出，在他写路加福音之前，他曾做了小心的、仔细的查考，他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彻底完全的、面面俱到的查考所有的事实。他小心仔细地阅读所有他能够得着的资料与证据，他小心仔细地查考所有一切关于耶稣的事件，他的查考超越了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一直追溯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 但它不只是追溯人类的历史，它乃是追溯神救恩的历史。追溯神的救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进入人类的历史，并且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是路加说明他写路加福音的资格。接下来他说明他写路加福音的方法。他说他是按着次序，或者我们翻成有条理的，他是按着次序有条理的写，按着次序有条理的写。这个按着次序有条理的，主要不是指按着时间的先后次序。我们看见路加并没有详细说明所发生的事件准确的时间或者地点，其他的福音书也是如此，并没有把所有耶稣的事件发生的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详细的说明。然而大致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写。在这里路加说他写路加福音的方法是按着次序有条理的写。这个按着次序有条理的，乃是指小心的设计，并且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把所有的资料安排在一起。这就是路加说他用的方法，按着次序，或者说有条理的。主要不是指按着时间的先后次序，而是指小心的设计，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把所有的资料安排在一起。换言之，这是指在一个逻辑的整体中，把具有连续性的所有事件编辑在一起。所以是以一个逻辑的整体这个框架来把具有连续性的所有的事件编辑在一起。路加的目标是要显明耶稣的故事就逻辑的整体来看所具有的意义。这是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方法，按着次序。他在一个逻辑的整体中把具有连续性的所有的事件编辑在一起，目标是要显明耶稣的故事就逻辑的整体来看所具有的意义，那就是在神的旨意、计划和引导之下，神的救恩在历史中的进展。这就是从逻辑的整体来看耶稣的故事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 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和神的引导之下，神的救恩在历史中的进展。接着路加说明他写路加福音的接受者，那就是提阿非罗大人，或者翻成尊贵的提阿非罗大人，提阿非罗。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没有，无从知道提阿非罗是谁，可能是一个富有的、有社会地位的人。虽然在这里，路加特别提出是为提阿非罗大人而写这一卷路加福音，但是整个序言的形式指向一般性的为所有的读者而写的，也就是路加写路加福音虽然特别提出是为提阿非罗大人而写，但其实路加写他路加福音是一般性的为所有的读者而写的，所以被收录在圣经的里面，今天成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来阅读的一卷福音书。最后路加说明他写路加福音的目的，他说使你知道你被教导的事是确实的。在希腊文的这个原文当中，使你知道的这个知道还有确实的这两个字一头一尾的把整句话框在其中。通常在希腊的文法，句首或者句尾的字就是强调其重要性，所以使你知道你被教导的事是确实的，知道和确实的这两个字一头一尾把整句话框在其中，再一次强调路加福音的可靠性，十分可信赖。你被教导的事是指基督徒的教导与传讲，基督徒的教导和传讲不但是向信徒，也是向非信徒。初信的人必须接受对福音真理的教导，这是我们在真理堂所有初信的都要来上基要真理的课。初信的人需要接受对福音真理的教导，然而路加福音同时兼具护教性与福音性的目的。路加福音不但是有教导的目的，同时也兼具护教性和福音性的目的，宣讲耶稣基督，使任何读者能以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为救主和主。而路加写路加福音是要使提阿非罗知道他被教导的事是确实的。我们已经说了，路加福音虽然特别是为提阿非罗大人而写的，然而实质上是一般性的为所有的读者而写的， 所以路加写路加福音是为要使提阿菲罗与其他的读者对于书中所呈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信心。路加要提阿菲罗跟他的读者对于在路加福音中所呈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信心。所以他说，使你知道你被教导的事情是确实的。路加要他们借着路加福音所呈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使他们有信心。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故事，不但是确实的历史事件，更是神的应许之应验，或者说神的应许之实现，是神的救恩之成就。这个救恩现在是万国的人都可以得着的，这就是路加福音写作的目的。路加福音记载关于耶稣的事，这些事不但是确实的历史事件，路加指出这些乃是神的应许的应验，神的应许的实现，是神的救恩的成就。而这个救恩现在是万国的人都可以得着的。路加福音对耶稣的叙述与描绘所提供的解释与意义，是为要使任何读者都得以接受并确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与主。所以路加福音具有教导的目的，同时兼具护教和福音性这两方面的目的。这一卷福音书对耶稣的叙述和描绘所提供的解释与意义，是为了要使任何的读者都得以接受并且确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和主。这就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四节，路加为在写路加福音，他为他写这卷书提供了一个序言。他表明在他写路加福音之前，已经有其他人把关于耶稣的事加以整理编辑，做有次序或者说有条理的安排，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著作成书。而这些事件关于耶稣的事，耶稣的一生，他的教训和传道工作，以及他的死与复活，都是旧约预言的应验。路加说明这些著作最终极的来源，来自于那些从起头亲眼看见的人与话语的仆人，这是指同一组人，也就是使徒们。他们是从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就与耶稣同在的一群人，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这个人，他的教训，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死与复活。 他们成为福音信息的仆人。这表达了福音信息的忠心性。使徒们乃是他的仆人。他们是毫无保留的献身于宣讲神借着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信息。这些使徒们把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信息传递下来给路加和他的读者，这就暗指向原始的口传的教训。使徒们是以口传的方式来把福音的信息传递下去，这些口传的教训形成了口传的福音传统，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教导。因此我们看到路加他描述了福音传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亲身经历这些事件亲眼看见的见证人。第二个阶段是这些亲眼看见的见证人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以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用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形成有绝对权威的口传的福音的传统。第三个阶段，有许多人把这个神圣的传统加以整理编辑，做有次序有条理的安排，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著作成书。所以路加就提出他写路加福音的资格。他在写路加福音之前曾经做了小心的仔细的查考，他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彻底完全的面面俱到的查考所有的事实，他小心仔细的阅读所有他能够得着的资料和证据，他小心仔细的查考所有一切关于耶稣的事件。他的查考超越了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一直追溯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但他不只是追溯人类的历史，他乃是追溯救恩的历史，追溯神的救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进入人类的历史，并且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方法是按着次序，或者说有条理的写。这主要不是指按着时间的先后次序来写，乃是指小心的设计，并连贯的、合乎逻辑的把所有资料安排在一起。换言之，这是指在一个逻辑的整体中，把具有连续性的事件编辑在一起。路加的目标是要显明耶稣的故事，就逻辑的整体来看所具有的意义。那就是在神的旨意、计划和引导之下，神的救恩在历史中的进展。最后，路加说明 他写路加福音的目的。他写路加福音是为了要使提阿非罗和其他的读者对于书中所呈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有信心。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故事，不但是确实的历史事件，更是神的应许之应验，是神的救恩之成就。这个救恩现在是万国的人都可以得到的。同时，路加福音兼具了护教性和福音性的目的，使任何读者都可以接受并确定并确信，使任何读者都可以接受并确信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主。我们从路加所写的这个序言，就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应当如何正确的来研读福音书。今天很多人就是把耶稣所行的事把它脱离上下文，就是只是单独把每一个事件，就每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无论是医病，无论是赶鬼，或者是耶稣的教训，脱离上下文，只是单就这个神迹来探讨，来研读。虽然只是单单就着耶稣所行的神迹来研读，仍然是可以从其中可以明白，或者说能够得着，能够知道关于耶稣的一些真理。但是这样的脱离上下文，或者说不是以一个逻辑整体的观点来了解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他的死跟复活，我们就不能够真正充分完全的明白福音书的作者所要传递给我们的福音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一方面，福音书的作者都坚持这些关于耶稣的事件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跟我们现代所有历史的史书的写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按着古代历史学家那种写历史的方式，自由的来安排所发生的事件，是为了要提供一个准确的描绘。所以大致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比较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同一个事件在这三卷福音书中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上下文中。所以这就显明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所做的这个 按着次序的安排，是为要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也就是说，是要写明耶稣的故事就逻辑的整体来看所具有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读福音书一定要在整卷福音书整体的这个背景上下文这个框架来读，来认识明白耶稣是谁，更重要的是来明白神他拯救的旨意和计划，如何在人类的历史中进展。在旧约，神借着先知预言所将要成就的事，现在这些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救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带来神赦罪的恩典。我想这实在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这也是我自己现在继续在下的一个功夫，是希望可以融会贯通的来明白福音书和圣经中每一卷书。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路加他写路加福音那种严谨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对真理的那种谨慎，那种认真，那种一丝不苟，那种竭力尽他所能的去查考所有的事实，去来追溯神的救恩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是如何在历史中成就。这种的严谨和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也应当是我们研读圣经真理的榜样。我们应当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去下功夫，依靠圣灵的帮助和教导，正确的来明白，来解释圣经上的话。正如路加他写路加福音强调他所具备写作的资格。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讨论这些经文，我们不是存着这种态度，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困惑，把我们 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的评估，我们自己的想法。提出我们所依循的是我们的自我的思维，我们的自我的逻辑，我们不是存着真的是想要正确的明白真理的心。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我们的疑问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的困惑，是渴慕，是渴慕圣灵，接受圣灵的教导，承认自己不明白，需要圣灵的教导，而不是完全在人的层面，人的逻辑，人的思维，人的观点。我们需要超越人，就我们都是受造的，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才能够提升到神的层面，因为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是参透一切关于神的事，所以只有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虽然我每一次都提到这个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是明白，我们就不会去行，意思就是我们会从祷告开始，我们会恳切的、谦卑的来祈求神的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是真正认真的、一丝不苟的，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来明白神的启示，圣经作者的原意。好像这里我们必须从我们从路加写路加福音的序言可以了解福音书的作者是怎么样的写福音书，从这样的了解我们才晓得怎么正确的来研读福音书，或者说研读圣经所有的历史的书卷。圣经是一本历史书，但是这本历史书是一本神学历史书，是启示关于神的真理，需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能按着正义来明白并且去遵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赞美，真的是看到圣经的作者，他们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他们是怎样记载了整个救恩的历史，这些都是历史上的事，真实的事件。然而借着作者有秩序的、有次序的安排，就带出这些事件的意义，使我们明白这些事件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真的来认识神你救赎的旨意和计划。我们真的是看到你 在人类犯罪之后，早已经预备了一个救赎。圣经总是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就已经向我们启示神的救恩，第三章十五节。而接下来整个圣经就是来把神这个救恩怎么样在人类历史中来进展，来成就，向我们启示出来。天父真的是让我们有真正的明白，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恩。也因为这样的明白，我们得以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天父，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因着神你的救赎而被改变？我们整个人的优先次序，生活的方向，是不是因着你的救赎有一个翻转，一个彻底的改变，一个180度的转向？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带着渴慕，对真理的渴慕，对真理的那种认真和一丝不苟，来寻求真理圣灵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明白和遵循真理。谢谢主，你真的是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并且不断以各种的方式重复很多重要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学了又学，重复的学习，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重复的接受教导，接受圣灵的教导，才能够进入这些真理，才能够明白。再次谢谢主，真的是奇妙的恩典。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